第十五讲，我们打开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第八节和第九节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生命之道一共在地上有四步，叫做与神相合、与神相交、与神同行、与神同工。这四步，前三步是生命从跟神接通以后，达到生命长进、生命丰盛所必须的，叫做与神相合。与神相合这个在另外的属灵的话语上叫做重生，就是灵啊跟神接通了，灵活过来了，叫重生。因为灵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与神隔绝了，现在呢灵活过来了。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拆毁了人与神中间隔断的墙，把罪给取消了，人跟神在灵里又恢复交通，这个叫重生。第二步呢，神的灵跟人的灵不光接通了，还要来往的交通，要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神里面，这个神和人在灵里头要畅通，要通，这个叫交通啊，就是与神相交，就生命之道第二步。二步叫交通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叫灵的交通。第三呢，交通啊不可以有间断，交通啊要畅通，要随时通，随地通，要不能够让这个灵跟神切断了，那么神的灵在里边呢就畅行无阻，就运行。所以与神同行啊，在属灵的意思里叫做运行。第一步叫重生，第二步叫交通，第三步叫运行，那第四步叫什么呢？与神同工，叫成就神的美意，就开始做工了，神的灵就在里头做工。做工了，神预定的美意在我们身上就可以成全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，他不能够得胜，不能够成圣，也不配去得荣耀，老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，老是啊周而复始。好多这样的基督徒，这样的基督徒怎么样呢？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聚会，祷告认罪忏悔，在天主教叫忏悔，忏悔，忏悔完了，等出去了，这六天又在犯罪，周而复始，认罪悔改。犯罪，犯罪，认罪，悔改，犯罪。多半的大部分的基督徒过这种生活， 礼拜天只是做礼拜朝见神啊，让神来保护他祝福他啊，祷告祷告，听那个牧师听那个神父讲几段啊，在心灵上有个依靠，可是一出去呢又活在那个旧的生命中，又回到世界里。原来到了基督里，等一出礼拜堂又到了亚当里，又活在旧人里。大概这种情形比比皆是。这种呢就叫宗教啊，就是宗教活动啊，这个不是生命之道。真正的生命之道，蒙福的得福的方法是与神相合以后，要经常的不断的与神相交。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交通不畅，可能不是顶习惯，因为他旧有的习惯生活还有，应当很快的就进入到畅通无阻，跟神呢越交通越好，这叫生命之道。交通到一个地步，立志行事都是神在里头运行了，根本他自己啊就把自己完全交在神手里了，这叫弟兄们，我以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一个真正的在生命的路上追求的基督徒，他绝不停在与神相合这第一步，他一定活在与神相交这一步。不光与神相交，他还越交越密切，你越交越畅通，没有拦阻的在灵里头让神运行，神在我们里边就不是交通了，说你到礼拜堂才接触才交通，不在家里，在走路，在躺卧，在起来坐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那个灵都跟神通，神都在里边当家，神都在里边引导，神都在里边加能力加智慧，到这个程度了，这叫神的灵在我们里头运行。这样的基督徒呢在生命中大有改变，他的立志，他的思想，他的感情，他的意志，他的魂都让神在里当家，他自己就没有什么主意了，他那个自由意志完全向神投降。这样的一个基督徒，神就在他里头运行，那么神运行呢，神就成就他的美意，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，神就把那个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都可以给我们拿掉，把神生命中一切的丰盛，神的性情都可以在我们里头活起来，我们就越活越像基督了，就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这就是神的预定的美意，神的旨意啊。那么等到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与神同工，与神同工，与神同工是第四步，是在生命的道路中最高的一步。等与神同工了，我们就可以出来传道，替神做工，神要做什么啊，我们都可以替神做。今天好多传道人不是，请原谅我这么说，不是神运行的结果，是他自己 要走这个360行以外的另外一行，他把这个传道作为一个职业，作为一个谋生的方法，那这就完全不同。神当然不在他里头运行，当然他跟神的交通也不畅，说不定他还跟神根本没有相合啊，他完全是自己的打算啊，出来传道啊。因为现在这个传道有一些人可以塑造一个传道人，有神学院拿个文凭就可以了啊，这也是谋生谋职的一个方法，这样的呢还很多啊。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的真道，也没有神的灵在里头运行啊，他们只要能够上班下班啊，拿薪水过生活，也就是好职业，当然发不了财也饿不死，还蛮受人尊敬。所以今天我们说这都没有生命之道，这是宗教里边的一个之分，他们传的不是生命之道，传的是宗教啊。他们让人入教是想办法把他拉进来，用种种的活动运动来勾引人啊，所以这种呢叫勾引人入教啊，这是主耶稣说的啊，这不是我说的。那么生命之道不是，生命之道一定是在灵里与神相合，在灵里与神相交，在灵里让神运行，运行到立志行事都让神运行，这叫生命之道。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头活起来，他旧有的亚当的生命死掉啊，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他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在他里面活，这个是真正的生命之道。那么到了这样生命之道呢，他最后神运行的结果，他与神同行，他就变成与神同行了，他也要传福音了，他也要救人了，所以他必然的到最后一步与神同工。那么这个与神同工跟与神同行、与神相交、与神相合有什么分别呢？有分别，因为当与神同工以后就有赏赐啊，撒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个人将来就是永远进入永远的那个将来，不是现在啊，过去将来这个将来，明天也叫将来，那不是，这叫永远的将来。但将来个人这个不是大家一起的，一个教会几百个人，个人有个人的赏赐，夫妻两个都不同啊，丈夫或妻子得的都不一样啊，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那么丈夫或妻子啊，各有各的赏赐，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这个与神同工是得赏赐的一个方法。但是这是自然的，也不是为了得赏赐才与神同工，那又错了啊。假如你有目的的说啊，我跟神做工，我将来要得赏赐，那又是错误啊，那不是生命之道啊。生命之道，这个生命是很自然，当他与神同行啊，变成了与神同行了，神要做的事儿他都做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他自然而然就与神同工。神 旨意所命定的工作，他都会去做。那么他做哪些工呢？我们在上一个节目我们稍微的提到一点，叫耕种田地。耕种田地就是先预备土，把土预备好了，把人的心预备好了，把这个贫土变沃土，硬土变软土，有石头有杂质杂草荆棘给它除掉，这是预备工作，这叫耕啊，耕种啊。然后种撒种，把耶稣基督这至圣的真道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介绍给他，种在他里头，这叫种。然后呢，你还要耕耘，耘要出杂草，要有什么荆棘，要有杂草出来了，你要用神的话把它除掉。所以一个教会有传道人，传道人要按时用神的话来讲给弟兄姊妹们，他讲的作用一方面是撒种，一方面也是耕耘啊，要把那些心里长草的，这些杂草丛生的这些新田给它耕一耕，把那杂草给它除去，让那个种子在里边发育的好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还要浇点水啊，用神的话，用神的道叫活水给它浇一浇，浇一浇以后呢，它这个种子在里边就开始生发了，它就死它就活，经过死而活，种子先死而后活，埋在里头是死了，但是它破开了以后芽就出来就活了，然后结实30倍60倍100倍，这就是与神同工的工作，叫耕种田地啊。耕种田地我们也说了，有一些小经验告诉大家，你怎么讲解罪让人能够承认，你不要上来就骂人是罪。还有许多人讲罪把他自己剖开，好像他是圣人，这不行。我们都是同类，原来都是罪人。保罗讲罪说我是罪魁，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老大啊，他是罪人中的魁首，他犯罪比别人还多，这人家听起来才舒服一点。你一上来就把人骂得狗血淋头，说人是罪，你该死，你下地狱，人家火了，说我下地狱就下地狱，你上天堂去吧，我不信你这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都叫撒种撒得好不好，除草除得好不好啊。所以这些呢都叫耕耘啊，我们要预备人的心。也可以说与神同行，只要我们一说话，只要我们跟人一接触，我们就在帮助人，就在造就人，就预备人的心，这是真正的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凡是刺激人反面的工作我们不做，所以有人见面就批评人论断人，这都不得了的。我今天还要跟弟兄姊妹们特别说一句话，假如你的批评论断太多了，其实你所批评的论断的这些话都是在定自己的罪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定罪别人的事上，只要你有一样，那就是等于比如说你说那个人呢说谎话骗我，他真该死，除非你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谎话，没有骗过人，你也骗人了，那请问你定人家说谎话骗人是该死，那你呢？你就为自己定了死罪，所以你该死，你第一个先该死。所以这个基督徒说话千万不要定人家罪，不要审判人，因为 审判人只有一位，就是主耶稣。我们都没有资格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，我们都是个罪人。我们要同情那些犯罪的，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他被魔鬼捆绑，他不知道啊自己在犯罪，蒙蔽了他了啊，那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心眼，让他看不见自己的罪。我们不看自己的罪，却看别人的罪，却定别人的罪，到了时候你所定罪的这些话都是在定你自己的罪。这是罗马书第三章所说的啊，人别人所行的你也却行，你却定别人的罪，你那个定罪的话就是定自己的罪。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走生命之道的弟兄姊妹千万注意。但是我们说话说什么话呢？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就是无论对大人对小孩，我们只要说话就是耕耘，就是预备他的心，预备耶稣基督放在他里头，最后我们的目的是把耶稣基督这不能坏的种子放在他里头，这叫与神同工，与神同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与神同工也还有很多的技巧，有很多的学习，也不是一上来我们就会啊。像在约翰福音，主耶稣教导门徒有很多特别好的例子，比如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让我们学习传福音的法子，就是用六口石缸来做一个示范。人的心呢，其实都是一口石缸，石头做的缸，又硬又空，它里头什么都没有了，空的，空缸。六是人的数目，石头是描写它的硬，缸空呢是表现人的心灵空虚。那怎么样能够让他信主呢？让他生命改变呢？倒水，耶稣说舀水往缸里倒，倒的法子呢，就是我们一瓢一瓢的，一桶一桶的往里倒。你不管啊效果如何，你就照着耶稣的话去做，倒水。水是什么呢？神的话。我们遇见机会对这个石头缸就说几句神的话，就倒进一点水去，不要让它喷出来啊，一定要让它接受，让它可接受的话，圣经的话倒进去。你天天倒，见了就倒，等到这个水一到缸口啊，它就变，它就变成淡而无味的水，变成美而香醇的酒，这证明啊，它变了，它就变成生命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跟人谈话，要用神的话给他几句，不管谁，管他多硬，但是你记住，它一定是空的不得了。你就倒点水，等一到当缸口了，他信了，他忽然间水变酒了，他的生命改变了。这是第一个耶稣基督啊给我们示范的方法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这种人呢，有学问，是做人师傅的，是官儿。这种人呢，你不能倒水，你倒不进去，你不用倒，你就开门见山跟他说一个问题， 就是说天国的问题，说死的问题，生命的问题。所以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耶稣上来就是一句话，尼哥底母就诧异了，说人老了怎么重生呢？耶稣就说，要从灵生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样就把他引到这个需要里来。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一个下流的人，一个见不得人的人，这种人呢都躲避人，他连打水啊都不在上午下午凉快的时候打，趁得没人的时候，因为在耶路撒冷附近叙加非常热，中午热得不得了啊，他们那种天呢在我们中国叫做嘎嘎天，当中热得不得了，两头都凉快啊。他见不得人，他不敢跟人群接触，因为他有五个丈夫不是他的，现在一个还不是，他是一个妓女，那个年头啊，妓女就是这样啊，他不敢在众人面前晃来晃去，他躲避人群。这个时候呢，耶稣要找他，耶稣跟他说话还不能直接，还得要引着他说话，所以耶稣找他要水喝。等跟他一谈起来了，耶稣才一步一步引导他。他首先说耶稣是犹太人，第二说到喝水的问题，他干渴的需要，他说耶稣是先生。等耶稣让他的丈夫来把他的隐情给他说明了，他说耶稣是先知。等到说到敬拜神的问题，说人用心灵敬拜神的问题，他懂了，耶稣是基督。等到他把他带到叙加城，全城的人都认识主了，说这是救世主，是主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信耶稣的一步一步的带，不一定他一下子就认识。他首先你讲耶稣，他就说哎，这洋教外国教，那我们中国人不需要，我们有的是宗教，我们有佛教道教，甚至于还有一贯道啊，还有什么法轮功，这都是我们的，我们何必要这个外国教呢？你看他第一个上来就是这个，但是这个你得逗着他说，一步一步进神引导，这又是一个传福音的法子。到了第五章啊，那个38年的瘫子又是一个法子。到第六章，那些没有饭吃的饥渴的人，饥饿的人呢，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半饼给他们吃。到了第七章又是一个法子，第八章又是一个法子。所以这些章告诉人有种种的需要，我们要按照人的需要来传福音，不是上来就告诉他你信耶稣你是罪人，你要不信你就死，没有这话。你看耶稣基督传福音哪谈到这个问题呢？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与主同工也是要学习，要查考圣经，要看耶稣我们的老师怎么样做，我们要跟他一步一步的与他同工，不是我们按照传统的法子在神学里学了一套就来传，那些其实不关痛痒，有的时候抓不到人的痒处啊。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，圣经有很多的教导让我们与神同工。那与神同工跟前三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呢？在有奖赏啊，你做得好有奖赏，你带领多少人得救，你引导多少人，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 你的一锭银子赚了多少？啊，你将来要得多少奖赏？这是与在永远中的赏赐有关系。所以，生命之道也是蒙福之道，因为将来的奖赏那就是福气了，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永远的福气了。所以，生命之道就是蒙福之道，有四个过程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。